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求，等一下哈，我还没开始录，我要录了哈，对不起，等一下，等一下，我再开始等。好，我们开始祷告。天父上帝，孩子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与我同在，保守我嘴巴里面所传讲的都是符合圣经真理，符合你的真理的话语，也保守这个网络一切都正常，不要有任何人掉线或者有任何人上不上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正在往上面上，主求你帮助他们，想上来的都能够上来。主也求你保守每一个听者的心，主啊，亲自是在能够完全降服在圣灵下面，都有个敏锐的心来听的时候，让他们每个人也查阅我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
是的，主啊。
也让他们能够听到圣经真理以后，真的。包括我自己在内，能够完全降服在你的真理底下，顺服你的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第55课，以实玛利被逐出家，被赶出家门。好，我们先读这一段经文。创世纪21章，我从第9节。虽然我们真正讲的时候，会从13节讲，但是我读的时候哈，从第9节哈，这个上面一堂课已经讲过哈，但是我读哈，《创世纪》21章9至21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向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向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你听我读完了《创世纪》21章这段经文，你有什么感觉？如果用你现在的文化，用你现在的文化背景哈，你以及这段经文的文字描述，你会不会觉得童子以实玛利特别可怜？哎呀，感觉他突然从天上掉在地上，突然从泥罐里面掉进一个苦水里面哈，感觉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没有生存能力，甚至快要渴死或者饿死了，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跟你讲，我读了我的《创世纪》，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的《创世纪》至少读了120遍。我前面大概读100多遍都有这种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看着这一段文字，然后我们又用我们现在的文化，我们自己的理解力来理解它，我们就会有这种感觉。 那我们来按照圣经已经解经的原则，来好好的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分析一下，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在它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啊。好，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讲哈，以实玛利是不是一个巨婴啊？第一哈，我会从圣经来分析论证这个问题，以实玛利是不是一个巨婴？第二，以实玛利是怎么成为巨婴的？如果他是一个巨婴哈。第三，我会讲上帝看顾以实玛利，但是上帝却辅导夏甲。好，我们来看哈，我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你有没有发现“童子”这个词儿出现了6次啊？童子，我们一看这个童子就是小孩子嘛，就是儿童，是不是？哈，所以呢，但是呢。我以前已经反反复复跟你们讲过了，就像上一堂课我跟你们讲成笑一样，笑。你看，以实玛利也是笑，然后这个以撒的妈妈撒拉也是笑，两个词儿用的是一模一样啊。但是是什么意思呢？你必须要在圣经中找解释哈。实在圣经中找不着的话，你才要找当时的这个当时的这些文字留下来的。文化背景，但是很感谢上帝哈，圣经中像这种旧约的故事，绝大部分是在圣经本身就能找着解释，找着当时的文化背景哈。那我现在呢，既然他出现是童子，让我们感觉他好像是个小孩子一样的，那我们就看一下童子这个词儿原文是哪个词儿，这同样一个词儿在圣经中在哪些地方用到过，而那些地方用到过那些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哈？这是一个很逻辑的想法吧哈？我们来看哈，好，童子呢，圣经就是在创世纪21章称以实玛利为童子哈，童子这个词儿呢，它的这个 strong。希伯来 Strong 词典，希伯来文呢，它把它编号编成希伯来文5288。5288呢，它在旧约出现了240次啊，很好啊，240次。那我就可以把那240次都看一下，看它在这240次中到底都指什么意思哈。你要是看见指什么意思的话，我们就可以看那到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哈，我们来看哈，孔子呢，他在希伯来文呢，他的意思翻成我们中文哈，你可以把它翻成男孩儿，也可以把它翻成小伙子，也可以把它翻成年轻人，也可以把它翻成家臣。家臣是什么意思？就是家里的奴仆。好，我们来看一下上下文哈，就是创世纪中离这个创世纪21章不太远的地方，它同样的这个词儿是描述什么样的人哈？我们在创世纪14章24节，好，我们来看啊，创世纪14章24节，只有仆人所持的啊，这是亚伯拉罕说话，还记得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家里的壮丁318人，然后还有跟他立约的那个当地的迦南人一也亚乃呀、以实格呀和曼利，他们不是去打仗吗？记住，他们打仗跑了好远好远，大概跑了2天了哈，2天还是3天，具体我不知道。然后跑到那个过了那个河，过了2河流域，拜了4个大王，然后还把他的侄子罗德，还有很多这些被他们抢夺的东西又抢回来了。好，然后呢，这是当时亚伯拉罕跟那个索多玛的王说话的时候说的话哈。创世纪14章24节，亚伯拉罕说：“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格、曼利所应得的份儿，可以任凭他们拿去。”这里的仆人就跟这个童子原文是一个字，这个地方的仆人跟这个童子哈。原文是一个词儿，这个地方仆人，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指亚伯拉罕的那家里养的318个壮丁，能够打仗，能够一口气跑2、3天，然后打赢仗，还带着一大堆东西回来的这样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不是小孩子哈，是年轻力壮的年轻人，是小伙子哈。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地方，创世纪18章第7节。亚伯拉罕 又跑去牛群中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肚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牵了一只小牛，这个仆人牵着就去把牛给宰了，哈，皮也剥了，肉都准备好了，做事非常麻利，是一个能够宰杀牛的壮丁男人。啊，这个壮丁男人，他的这个词儿哈，这个仆人更从此是一原文是一个词儿，原文是一个词儿。好，第三个，我们看创世纪34章19节，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迟，因为他喜欢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的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那个少年人哈，刚刚强奸了雅各的女儿。他德高望重，还说服世间城的人，男人都受割礼。这个"少年人"这个词儿，更孔子在原文是一个词儿。这个少年人是可以强奸女人的有势力的男人。所以我讲到这儿，你对"童子"这个词儿有什么理解？很清楚了吧？所以呢，我这个地方要特别提到哈。在我们的众辅导群里面，时不时会有一些基督徒说：“我只相信圣经，我只读圣经，我高举圣经，我不读其他任何书籍。”听起来是不是很高大上？你听我刚才解释了，童子，你再想想上一堂课我们解释的孝，你就会发现说这样话的人极其无知，极其无知，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因为你没有本事，我也没有本事，直接读原文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光是要通读圣经，如果有可能啊，最好读一下这些圣经词典，帮助我们理解。你看见我刚才跟你解释了分析了这些原文的词儿以后，你会发现孔子这个地方其实翻译用这个词儿用的不好，它容易造成很大的误解。我相信翻译圣经翻成孔子的那些人哈，那些圣经学者可能他们也是看见这一段描述哈，以实玛利太可怜了，所以他们选择用孔子哈。我不知道他们具体什么原因，但是这是我的猜测哈。但是我刚跟你分析完了，你就发现用孔子这个词儿在这个地方很容易造成误解，让人觉得以实玛利这个地方是个小孩子，是个儿童，特别可怜。但是你看见同样那个词儿，在圣经其他地方描述，你会发现都是壮丁男人，不是小孩子。好，记得上一次哈，我们已经在创世纪第54课已经论证了哈，我已经论证了从圣经中找出充足的证据论证哈，以撒诞来的时候，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离开家的时候，以实玛利已经17、18岁了，最少最少17岁哈，很有可能更大一点。也就是说，以实玛利当时已经是成年人了。如果你不知道我是怎么推算的，请你看我们上一课《创世纪》第54课，我就不再讲这里哈。好，所以讲到这儿，那我们现在就思想一下，那在当时那个文化背景中，17、18岁的男人能够做什么呢？我已经给你分析了哈，刚才那几个童子那些人做什么哈，但是呢，我们还要再更加具体一点，就是针对17、18岁的男人，在当时他们能够做什么哈？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些巨婴17、18岁的男人来解释当时的环境哈，我们要以经解经，从圣经的上下文找当时17、18岁的男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能够做什么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哈，17、18岁，还记得在创世纪37章讲，雅各的第11个儿子，他叫约瑟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37章2到3节，雅各的纪律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哈。这个地方也说他是童子哈，其实17岁不叫童子了哈，应该叫小伙子哈。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比拉西珀的儿子们常在一起。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胜过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 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约瑟大概在5、6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啊，Rachel，他的母亲，这个 Rachel 就因为生他的弟弟难产死了啊。他17岁的时候，虽然他的父亲偏爱他啊，虽然他的父亲偏爱他，但是呢，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照样牧养。牧羊有什么特点？就是你要在野外、在旷野到处走来走去哈。牧羊不光是了解羊的习性哈，你还要了解地理哈，以那个地方的地理的这些风貌啊、地质啊等等哈。就是你多半的时候要在外面走动哈。好，我也约瑟。他的10个哥哥，最大的老大比他只大6至7岁哈。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这个推理，我这儿给你圣经的参考资料，你自己去推理。我这里没有时间给你推，以后讲到创世纪37章，我再给你推哈。好，我们刚才看了17岁的约瑟哈，也是17岁，虽然他的爸爸很偏爱他，他是要牧羊的。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39章，从12节到15节。因为篇幅哈所限哈，所以我呢只找了一些哈，从中节选了一些，我读给你听一下哈，剩下的你自己读。创世纪39章12到17节。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羊群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的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哈，从这儿你可以看见，17岁的约瑟一个人哈，只身从希伯伦，哈，就是他们本来住的地方，从希伯伦。辗转世界到多通去看望他的哥哥们，这不是短距离的路，这个老远的。等一下，我把地图放给你们看一下哈。这路上要吃喝拉撒住，还要找路，都是约瑟自己一个人自己解决。啊，看到这儿你就有对比哈，人就是这样，你没对比你就不知道这个厉害哈。好，现在我呢放了2段的这个地图哈，在这个左边的地图，红色的框框是约瑟找他的哥哥，他一个人走的路啊，一个人走的路哈，老远的哈，而且记住这是山路。以前我跟你们讲创世纪的时候，给你们看过这一段是在山上。记住，如果是山的话，一定不是平整的，有高低起伏的。也就是说，走上来上去，上去下来，弯弯扭扭。OK，这是山路哈。好，约瑟一个人只身哈，从希伯伦，从最南方的那个南边的那个红色的框框，辗转中间那个框框世界，然后继续往前往上走，走到多滩去看望他的哥哥们。而以实玛利跟他的母亲，就在我们刚才创世纪21章讲的，他们是从别是巴走到别是巴的旷野，所以你看这两个框框，你就可以看见，就是在他们一离开家没多远，他们就走迷了路。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离开别是巴，到别是巴的旷野没多远，就走迷了路。好，我们继续来比较，约瑟17岁的约瑟和17、8岁的以实玛利哈。好，17岁的约瑟呢，我们继续看，在创世纪39章从2到6节哈，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从这一段圣经描述，你可以看见17岁的约瑟，虽然被他的哥哥们陷害，被他们卖成了奴隶，送到埃及的法老的这个护卫长波提乏家里，波提乏成了他的主人，但是他在主人的家，他的态度极其的好，他真的是信靠耶和华上帝，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耶和华上帝与他同在与他同在，他信仰信靠他还与他同在。然后呢，约瑟17岁的时候就知道周到的伺候主人，然后做得太好了，所以成为大管家，管理主人家的一切事务，不光管理主人家的一切事务，我相信他也管理主人家其他的仆人。从这儿描述，你看见约瑟的眼里有活儿他非常成熟、自律、有主见。这就是他从小，他的爸爸对他的培训很好，因为他我刚才已经讲过，因为他5、6岁，他的妈妈就过世了，然后他的哥哥们很妒忌他，但是呢，他很敏感。是一个很不自我中心的人总是会关注别人的需要，眼里有活，做事做得很周到。17岁的约瑟所以呢，好，我们现在我们重新，刚才我跟你好好的分析了一下17岁的约瑟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重新再来读创世纪21章关于以实玛利，现在你看看你的感觉是不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了哈？好，我们来看创世纪21章14到21节。亚伯拉罕清晨起来，拿饼和一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我把他改一下，不叫孩子把小伙子以实玛利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1箭之远，向对而坐，说我不忍心看见我的儿子死，就向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小伙子以实玛利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什么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小伙子的声音了。起来，把小伙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
没有声音了，
奇怪，我怎么突然掉了呢？
对，徐老师，你刚才讲到那个小伙子那一句话，然后就没有声音了。
就没有声
现
音
在
了，我
可以
突
有
然
声音了，现在有声音
掉
了。
下这个 Zoom，很奇怪哈。好，我重新我把它，我重新再录哈。奇怪请你们不要举手，因为你一举手你就正好挡住我的视线我看一下。现在看得见吧
可以看见。
？OK 好。我刚才跟你读，重新再读那一段呢。我把那个童子用小伙子取代了，因为我跟你分析了，用那个词儿是非常正当名顺的你听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相对于17岁的约瑟，这个17、8岁的以实玛利就是一个妈宝男巨婴所以现在我问我们辅导群太多这种巨婴了，你的孩子是像17岁的约瑟，还是像17岁的以实玛利呢？ 好，我们现在就来分析这个伊什玛利怎么就成为巨婴了呢？好，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可以看见当时亚伯拉罕非常富裕，在那个地方非常富裕哈，所以这个伊什玛利离开家之前是妥妥的富二代。用我们现在的词儿是妥妥的富二代哈、啊。我们来看两段经文描述亚伯拉罕当时的富裕哈、啊。创世纪13章1到6节，哎，我也是从中选一点，我不都读哈。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哈，第二节特别强调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哈，极多极多这个词儿，哈，极多非常多。亚伯兰非常有钱，哈，在当时用当时的物质来衡量，因为当时没有银行啊，也没有金融市场啊，所以当时的钱，当时的财富就是金银牲畜，哈。好，创世纪23章5节和6节，啊。何人啊？就是当地的他的盟友们哈。何人回答亚伯兰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增大的王子。”哇，你看亚伯兰就是他在周围人的眼中是非常尊贵、很有钱的一个人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老了的年纪生了一个儿子伊什玛利哈。好，第二我们再看一下圣经，在创世纪17章16到21节。我就不全读了哈，我只是跟你稍微讲一下18节的时候哈，创世纪17章18节，上帝不是跟亚伯拉罕又来跟他说他要生个孩子嘛，亚伯拉罕就在这笑啦，是不是？笑的时候他说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信心，他有信心，但是他信心不是那么足啊，所以亚伯兰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这个意思就是说，但愿以实玛利成为我的后裔。后裔就是继承人，我之前讲过，也就是他产业的继承人啊。也就是说，在以撒出生之前的14年，因为以实玛利比以撒大14岁嘛，是吧？我们上次分析过，所以在以实玛利，在以撒出生前的14年，亚伯拉罕和他们的家人一直是把以实玛利当做后裔当做产业继承人养着，他是唯一的儿子，娇惯了哈，娇惯了哈，没有好好的培训他独立谋生的技能哈。好呢，第三呢，我们要讲就是这个以实玛，我们来看看以实玛利的妈妈夏甲哈，在创世纪16章4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啊。从这一点你可以看见，以实玛利的母亲夏甲，她是什么？她是以自己的儿子作为，把自己的儿子作为提高自己身份和地位、实现自我价值的筹码。她的儿子是她的赌注，她的儿子是她的注目和。想，那就是他的宝贝了呀，是不是？你这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的辅导群中比比皆是啊！我们天天就只要我们的孩子读书哈、啊，成绩好，啥也不用做，我们当牛做马都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孩子是考上大学，他就实现了我们的价值，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自豪。我们在亲人、朋友、邻居、所有的外人面前，我们就有就那种沾沾自喜哈，我们的孩子其实成了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的一个筹码哈。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无形中成了我们的注目和我们的偶像哈。其实跟夏家非常像的哈，只是说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他的表达方式有一点不同罢了哈。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母亲或者是一个父亲，你期望你的孩子实现你的梦想和你的价值吗？你希望你的孩子为你而活吗？如果是这样的，那你就是下家。OK，那你就是下家啊。好，我们继续再看哈，我们来对比刚，我们再重新回到创世纪21章14节，还记得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所以一皮带水拿饼哈、啊，还是不错的，给他有吃的有喝的哈，给了夏甲，他在 夏甲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记住，不是孩子，又把小伙子交给他，让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觅了。哈，你读到这儿，你会发现，他17、8岁的小伙子应该长得比他的妈高吧，应该也长得比他妈壮吧。这个时候，如果是有饼和一屁带水，应该谁扛着？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常理是应该是你是玛丽扛着？那你觉得他妈扛着，然后你自动的读着这一段文字，你就觉得你是玛丽是个小孩子。如果你的头脑里面的图画是一个又高又壮的一个小伙子站在那个地方，摔着手，他的一个小小个子，妈妈扛着东西，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小伙子太糟糕了？一定是啊。但是我们读文字，我们就自动把它想成小孩子啊，其实他不是小孩子啊。但是我们来做个对比哈，我不做对比你不知道哈，对比我们就知道了哈。我们看创世纪22章第6节，我们以后会讲的哈。22章第6节哈，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这个时候，以撒还没有到17、8岁这个年纪。OK，然后呢，上帝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然后他们走的老远，这个不是近的距离哈，因为他们是要从这个地方，从他们住的地方要走到这个耶路撒冷，现在的耶路撒冷，当时不叫耶路撒冷啊，走到差不多现在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这个走路的过程中啊，当然在前面那段路可能是仆人在扛柴哈，到后面那段路，因为亚伯拉罕不想让他的仆人看见他怎么对待，怎么献祭，把他的儿子献祭，所以叫他的仆人留在那儿，然后最后他跟他的儿子是去上山的哈，上山的再到那个摩利亚山上的时候，是记住是上山的过程中是以撒年纪还没那么大，扛的是一捆柴啊，扛柴肯定比肩上放一皮带水要难多了，为什么？因为柴枝呀巴叉的，又不是那么磨在身上还很不舒服，皮带水是软软的，至少是不是？所以从这个对比你可以看见，这个伊什玛利实在是太巨婴。从这里也可以看见，夏甲一直做他儿子的保姆，这要是一个稍微训练儿子的人，这个时候是不是都已经要出去自己养身了？是不是应该要儿子扛着水袋，拿着饼，为什么还要去抢着替儿子扛着水袋拿饼呢？是不是？所以你看见，可能就是在过去成长过程中，因为夏甲把他的儿子当做他的赌注，哈，他上位的赌注，他提高身份的赌注，所以呢，保庇他的儿子，保庇的不得了，什么都不让他的儿子做，什么都替他包办干，以至于他的儿子以实玛利长成大小伙子了，眼里没活儿，然后这么大的小伙子了，看着妈妈扛水袋，他却不扛。我们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是圣经历来的教导哈，就是只要我们人有干活的能力，我们必须要干活，做父母的要训练自己的孩子早早的干活。但是从这儿你可以看见，夏甲一直在做以实玛利的保姆，把以实玛利给宠的。好，我们继续再看哈，我们看创世纪，21章14到16节，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夏甲和以实玛利哈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哈。他们离开家没多久就走迷了路，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从别是巴出发的啊，现在刚刚走到别是巴的旷野哈，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1箭之远，向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向对而坐，放声大哭。”那我们看同样的这个场面，其实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有描述哈。我们看创世纪39章14到15节，讲17岁的约瑟一个人跑那么老远走山路去找他的哥哥们，他在路上也走迷了路，而且他是一个人， 看他怎么哈。创世纪39:14-15。于是雅各打发他，就是约瑟哈，出希伯伦谷，他就往始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看见没有？约瑟也走迷了路，但约瑟怎么办？约瑟自己解决，依靠上帝来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哭？没有哭，是不是？为什么他不是那么害怕？因为他是个牧羊人，他从小就在外面牧羊，在野外惯了，习惯了。而这个以实玛利太养尊处优，大概之前从来没有出去干过活儿啊。如果真的有活要干，都是他的妈妈赶紧冲上前替他做了。OK，所以现在突然离开家就傻眼了，遇到了困境啊，遇到了困境，他们的马上的反应就是恐惧、绝望和大哭。OK，恐惧、绝望和大哭啊，夏甲也在那儿恐惧、绝望和大哭。你看看像夏甲这样的母亲。你觉得他能教养出什么样的孩子？遇到困境没有引导孩子，首先孩子小的时候没有预备孩子怎么去面对困境。第二，现在遇到困境没有教孩子怎么依靠上帝，而是在那个地方绝望、恐惧、大哭。你这样言传身教，你能够把什么传给孩子？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看圣经，生命记32:10、11节，上帝哈，他是我们的父亲，是以色列，在旧约中讲他是以色列的父亲，看看上帝是怎么带以色列他的孩子哈，他这个是孩子不是指个人哈，是指以色列这个群体哈。生命记32:10、11节，耶和华遇见他哈，就是指以色列和他的后代哈。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听到这一句，先读这一节，你就会觉得特别温暖。哎呀，上帝真好啊！他都照，简直就像照顾人，就像照看顾他眼中的瞳人一样，什么都替你做了，是不是？他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没读11节呢。11节什么？又如鹰搅动巢窝，在初阴以上两翅伸展，接取初阴，飞在两翼之上。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鹰的故事没有哈？如果没有，我真的建议你们哈，自己还要带着孩子一起去了解一下鹰的生命哈，生活，鹰一辈子，鹰的生命是非常有趣，我很喜欢读关于鹰的故事哈。鹰呢，多半的鹰它都是在住在悬崖峭壁，它有时候在树上，它也是差不多在你那个区域最高最高的树上，它筑一个窝，OK，筑一个窝呢，然后它就生了几个蛋，然后鹰妈妈就把这个蛋孵出来，孵出来了以后呢，它就乳养它的小鹰，它就在外面去那么老高哈，然后就飞出来，然后去弄吃的，然后弄了肉把它撕成一块块喂给它的孩子吃，大概等鹰的孩子4个月了，那3个月哈，3个月后呢，鹰妈妈就会故意的，或者在悬崖，他住那个窝那个地方，或者在高树上，不管什么呀，就在他的窝旁边，他就开始扇翅膀飞翔，飞给他的小鹰看，小鹰就站在窝上面，就扑通扑通扑通就开始学习，学习学习到一定的时候，因为记住，鹰的窝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鹰飞它跟其他的鸟是不一样，其他的鸟是完全靠翅膀扇动。鹰它是很多时候它是找气流，它是架在气流上，所以它飞是很省劲儿的。OK，但是呢，因为它的窝实在太高，它的小鹰从来还没有飞过之前，它站在上面看着它都害怕，它不敢飞。鹰妈妈怎么强迫它的孩子飞？它就搅动这个，怎么搅动？就在翻转干什么？让这个小鸟没有办法在里面待着。小鹰，OK。他一直把它挤出去，挤出这个小鹰，他没办法呀。他如果不飞，他就直接掉下去摔死了。 所以它就扇动翅膀就飞，然后鹰妈妈就跟着一起出来。如果看见这个小鹰要掉了，它就赶紧飞到它的下面接着它。所以看见没有，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不是一味的保护你的孩子，而是要尽早的开始训练他，有计划、有步骤的训练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还要训练他面对困境应该怎么办。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夏甲他只做了前面那一步，他保护伊什玛丽，就像保护他自己眼中的同人，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下一步，所以他就。他的这种结局就是造成巨婴，使他的孩子17、8岁了出去像个童子一样，完全没有生存能力，也眼中完全没有活啊。然后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出去以后，上帝又认为他必须要出去哈，出去了以后干什么？就觉得自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看不见希望啊。所以我们这做父母的特别要小心啊！我们现在我们这众辅导群有很多父母都家里都养了一个巨婴。好，我们继续再看哈。记住上次我还留了一个悬念，说为什么亚伯拉罕赶他们出去很难受哈。亚伯拉罕呢？我后来会讲哈，在创世纪25章，也就是说撒拉死了以后，以撒结婚以后，在亚伯拉罕140岁以后，他又娶了一个妻。创世纪25章1到6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月山、米旦、米甸、伊施巴和舒雅，一共6个儿子。哈，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输出的种子，哈，输出的种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输出的种子，原文的意思就是妾生的儿子们啊，妾生的儿子。这个妾在这个地方，他用的是复数，我看了大概有26、7个翻译的版本哈。都是用复数啊，用复数呢，然后这个基图拉，那应该还包括应该还包括夏甲了哈，因为复数的话，他的妾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嘛，是吧？所以还应该还包括伊什玛利，也就是说到后来，伊什玛利分就是给他的众子每个人分一些礼物啊，每个人分一些财物的时候。啊，也分了伊什玛利，也分了伊什玛利，是吧？从这儿你可以看见哈，到后来到亚伯拉罕140岁以后啊，也就是又过了这个30多年，亚伯拉罕还是明白了哈，明白他以前做的不对哈，所以他这次是痛改前非，痛改前非了。他的这些儿子们应该都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以实玛利，no，亚伯拉罕140岁以后他才有结婚，哈，最早最早也是141岁才生儿子吗？是不是？何况他生了6个儿子，而且记住他这么大年纪了，哈，他不是年轻人呐，所以生育能力也不可能说是那么超强了，哈，所以他从141岁到175岁，34年的时间，他生了6个儿子，也就是6个儿子至少有几个还是非常年轻，非常年轻，10几20岁啊。所以呢，你看亚伯拉罕痛改前非，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这6个儿子，他每一个人分他们一些财产，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所以从这一点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不光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让他把伊什玛利那个时候打发出去是对的，而且他也从那个时候上帝告诉他以后，他学习到一个功课，就应该这样做。所以呢，这次是他主动的啊，后来他主动的把他后来生的6个儿子，每个人分了一些产业，让他们早早的出去谋生。如果他主动的打发出去，那一定要事先有一些培训，我相信哈，一定因为后来他打发这6个儿子，他。圣经上没有说他忧愁，他没有忧愁，就是很圣经上从圣经的描述，他就是平平淡淡的哈，把他的那些儿子都打发出去了。好， 好，我们再看下面哈，然后我们再看圣经的描述哈，就是说以圣经说在创世纪25章7节到9节哈，他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那洞里，这洞在曼利前。何人所辖的儿子伊弗伦的田中啊，就是这个地方是希伯伦啊，希伯伦。所以呢，从这儿你可以看见，伊什玛利和以撒最后他父亲死的时候，剩这两个儿子乃安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以撒已经75岁啊，那个时候他的双胞胎儿子已经15岁了哈，伊什玛利89岁。从圣经可以看见，他已经生了12个儿子，家大业大啊。而其他的6个儿子，为什么圣经没有说他们来安葬亚伯拉罕呢？这6个儿子应该还非常年轻，还在奋斗阶段啊。好，我们再看创世纪28章第9节，以撒的儿子以扫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利拜月的妹子。也就是说，以撒后来跟以实玛利结为亲家，也就是说明了，以实玛利被赶出去以后，等他站稳了脚跟儿以后，他其实跟以撒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还是很不错的哈。因为他们俩一起安葬了父亲，他们俩后来还结为亲家。啊，所以从这些你可以旁证，当时以实玛利是被打发出去是对的。为什么留在家里可能还养野驴为患啊？关于野驴的典故，上一次课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好，所以呢，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当时很难过了。创世纪21章11到12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以实玛利的缘故就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小伙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或者继承人。”哈，所以呢，从我们从刚才就是讲，从刚才的分析，你可以看见，其实亚伯拉罕知道他应该把以实玛利和夏甲打发走，因为这是上帝的话，也上帝借着他的妻子撒拉说出来了。虽然撒拉可能说的时候口气不太好哈，但是呢，以实玛利非常忧愁。为什么？我相信他意识到他没有准备好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他就让夏甲把他妈宝男成了一个巨婴。他觉得他的儿子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他非常懊悔，之前他没有好好的培训以实玛利，我相信这是他当时非常忧愁的原因啊。因为后来他主动打发他6个儿子早早离开家，他并不忧愁，他是有计划、有富足的做的啊。好，我们现在讲第三点，上帝看顾以实玛利和辅导夏甲。今天我可能要稍微超一点时间，我们就不回答问题了哈。好，我继续把这一段读一下哈。创世纪21章14到23、21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肩上，又把小伙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小伙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向对而坐，说：“我不忍心见小伙子死。”就向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小伙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小伙子的声音了，起来，把小伙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小伙子喝。神保佑小伙子，他就渐长，入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好，我。这一段的应用非常好哈，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众群 有很多父母家里都造就了巨婴哈，所以呢，我们一般的人都希望我来辅导他们的巨婴，我基本上都是拒绝，我说我不辅导巨婴，我只辅导保姆啊，我只辅导保姆。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的哈，上帝看顾已是玛丽，但是上帝辅导夏甲哈，我会从7个方面稍微讲一下，第一个方面就是。巨婴长大了，该分开时就该分开。第二是先辅导保姆，而不是辅导巨婴。第三是不要害怕，有上帝在。第四是陪，要巨婴，那要保姆，就让他的家人陪伴和鼓励巨婴儿子啊。第五是让他们看见深层的资源。第六是学习养生的技能。第七是之后才能建立家庭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该分开时就分开。该分开就分开哈。然后呢，神对哈，《创世纪》21章12节，12到14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跟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成立一国，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从这一点你可以看见呢，首先，巨婴已经错过了培养他的时间，但是你越把他留在家里，他继续做巨婴，而且到最后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很多巨婴都是哈，在家里养着养着养着，最后爸妈妈伺候着。花爸妈妈的钱，用爸妈的，然后天天在家上网玩，躺着睡觉，还跟爸妈吵架，嫌爸妈妈伺候不周到，嫌自己心情不愉悦，哈，这种情况是什么？你其实就要想办法让他尽快的分开。我刚才跟你读的《生命记》32章10到11节，我再说一下，就那个鹰啊，到11节的时候，他说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一上。两翅伸展，接取雏鹰，也就是说，它该出去的时候，你一定要让它出去哈。如果你要确信它不会真的不会饿死啊，但是呢，你也不能要过分哈。这个地方亚伯拉罕非常清楚，以实玛利不会死的，为什么？因为上帝说了，他的后裔要成为一国哈，所以他不但自己不会死，他还会结婚生子啊，上帝一定会看顾他的啊。所以呢，就是说，该走的时候就要走哈。还记得夏甲当时怀孕的时候，她跟她的祖母闹了矛盾，祖母把她虐待了一通，他不就跑了吗？上帝那个时候跟他说：“你不能走啊！”所以我们都是就像《传道书》3章说的呀，走分有时哈，聚也有时，就是时间到了就该走，不该走的时候就不能走哈。所以我们的巨婴家里有巨婴的一定要注意哈。讲到上一次。上帝之前辅导夏甲，那是在创世纪第46课。你要是忘记了，可以再去看一下啊。好，我们再讲第二啊。第二，我们要先辅导保姆，而不是辅导巨婴。你看这个是特别好玩哈。你看这个创世纪21章17节说，神听见了童子，神听见了小伙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了小伙子的声音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听见了小伙子的声音，听见以实玛利的声音。上帝看顾以实玛利，但上帝却选择来辅导夏甲，很好玩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明白了吗？你来找我，你希望我辅导你的巨婴孩子。我说我不，哈，你的巨婴孩子，你还伺候着他，我才不辅导他。我去告诉他说，你要去上班赚钱了，你白给他钱，他是傻子，他为什么要去赚钱？你都给他钱了，是不是？所以呢，我先要辅导那些保姆们，哈。所以你从这一段你可以看见，圣经特别描述谁绝望，谁恐惧，谁痛苦，没有啊，没有说这个以实玛利亚。是说夏甲呀，夏甲在那个地方哭说呀，我不忍心看见孩子死啊，然后在这放声大哭。 夏家觉得很恐惧、很绝望、很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儿子没有谋生的能力，他看不见出路，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哭啊。但是你看，你又没发现这个乙是玛丽在那哭啊？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他妈在这个地方，那保姆在，保姆扛着担子，他有什么好操心的呢？是不是？有保姆操心，他就不需要那么操心了，是不是？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悔改首，如果家里有巨婴，首先谁必须要悔改？保姆必须要悔改，辅导必须从辅导保姆开始。虽然在这个做辅导保姆，其实就是看顾巨婴，帮助巨婴，但是帮助巨婴他的步骤必须要从帮助保姆悔改开始哈。其实他们感谢上帝啊，其实他们现在被赶出来在旷野，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如果没有这个机会，那个以实玛利待在家可以继续做巨婴了，是不是？所以呢，困境是上帝催逼着人一定要认罪悔改的一个良机哈，千万不要错过。好，每一个巨婴背后都有一个保姆，保姆不存在了。巨婴为了生存不得不成长，所以呀，如果有家里有巨婴要辅导要悔改的是保姆，首先就是保姆哈。应用哈，请问你的孩子是巨婴吗？你是不是那个造成巨婴的保姆呢？如果你是，你的赶紧悔改啊！好，第三，我们看见没有？就像这种巨婴呐、保姆陷入极大的困境中，首先要干什么啊？首先，你看上帝的使者，也就是上帝说什么？说第十七节哈、啊，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什么意思？就你不要害怕，上帝知道嘛，全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你知道，其实我们人遇到困境哈、啊，我们人的。最大的一个反应就是害怕，我们怕这怕那，我们焦虑、抑郁，我们有恐惧 （panic attack）。这都是你看那个美国心理学那个什么手册，这上面这每一个他都给你贴个标签，都算是病的哈。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的三观不正造成的哈。焦虑啊、恐惧啊、受迫害狂啊、失眠呐、啊、这些东西造成失眠的等等。创世纪3:10，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看见没有？害怕是人类犯罪后的第一反应啊。所以呢，我们辅导群也经常有人跟我说害怕，我经常会问他：你怕什么？你跟我讲一下你害怕的内容啊。我不管你的感觉，因为感觉你也控制不了，我也控制不了，只有上帝控制得了哈。所以呢，我只是问你害怕的内容啊，你告诉我害怕的内容，然后我再用圣经的真理辅导你。我会问你，那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大不了不就是死吗？那你是基督徒，你死了到哪儿去呢？那有什么好怕的呢？是不是？所以呢，我跟你讲，我的愿望是。哼，我是不怕死哈，我只有一个愿望，我把创世纪讲完了就可以死了。我老公今天说，哎，那你就慢点讲吧，你不要讲那么快，讲30年吧。好，我们讲下面哈，第四点，3.4，上帝跟夏甲说哈，要他陪伴和鼓励他的巨婴儿子，给他盼望。这个盼望什么？是基于上帝应许的盼望，而不是人的那种虚空的盼望。人经常会给人说：“哎呀，没事的呀，哎呀，你得了这个癌症，哎呀，会好的，没什么事儿啊。”这些都是虚空的应许哈。我们要给是基于上帝的应许，上帝能够保证的盼望。OK，创世纪21:18，上帝哈，耶和华的使者对夏甲说：“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哈，我刚才跟你讲过哈，因为他的翻译的原因，所以他在这个翻译的人大概翻译到这个地方，他就认为以实玛利是个小孩子，然后他就把他说抱在怀中。其实这个更准确的翻译是我用 ESV 英文把它直译成中文是这样的：是起来，扶起孩子。用你的手紧紧的抓住他，抓住他的什么？就抓住他的手啊！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应许，你放心，他不会饿死的，也不会渴死的，他只会是要受一点苦，要经历艰难，但是他死不了，就这个意思啊。他不光他自己死不了，他还会结婚生子啊。好，所以呢，上帝首先跟夏甲说什么？你起来，就是你不要坍塌了。你不要就这样绝望的就一直就躺平了，你得站起来。这个起来不光是指身体的，也指精神上啊，精神上就你必须要先信靠上帝，你自己要振作起来啊，然后呢，你才能鼓励你的儿子也振作起来。但是我发现我们的辅导群里的很多父母，这孩子成了巨婴，本来就是你造成的，然后孩子还没坍塌，或者孩子已经坍塌了，你也一起坍塌了。你都振作不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辅导必须从保姆开始辅导起，你自己要认罪悔改，你要起来啊，然后你要成为你儿子的鼓励，然后鼓励他，让他也振作起来，开始干活，不要躺在那儿无所事事啊。好，第五呢，然后呢，上帝就让他看见有深层的资源，就是水哈。记住，他是在旷野啊，有了水在旷野，当时就有了深层的条件。创世纪21:19，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小伙子喝。读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应该是小伙子自己去渗水，然后自己喝？但是小伙子从来不干活，所以大概渗水以前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都从来没干过，所以都是他妈照顾他。你想想，17岁的约瑟自己一个人走那么老远找他的哥哥，路上没水了怎么办？那当然是自己找水喝了，自己渗水喝了，是不是？这个地方你看，夏甲还要跟他的小伙子、大小伙子的儿子以实玛利。给他装水，递给他，让他喝啊！所以读这儿你就会发现，巨婴哈，你把他赶出去了，要先解决基本的深层问题，让他能够活下去哈。活下去呢，这个地方是水哈，水呢，你看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也就是说这个水井本来就在那儿，只是说他以前太绝望了，太痛苦了，太恐惧了，以至于他的这些恐惧的情绪蒙蔽了他的眼睛，即使周围有资源，他也看不见。所以呢，人都是这样，人你必须先信靠上帝，你相信上帝不会灭绝你。这个时候哈，如果他让你死，那就安心死了哈；如果他不让你死的话，一定会有活路的。这样你出去捆绑，你才能够心里也豁达一点，你才能够看得见你周围是有资源的，你才能够行动起来。去找深层的资源，OK？所以呢，我经常哈辅导这个保姆哈，保姆就说：“哎呀，我的儿子他找不着工作。”我说：“你让他起来干活。”哎呀，他找不着工作，人家可是大学毕业。我说：“大学毕业怎么了？现在的大学比我上大学的时候扩招了100倍。我们那个时候大概100个人里面有一两个可以考得上大学，现在60%的人可以上大学。当然，你大学生50%以上是找不着工作啊，这是很正常的吗？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就跟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只相当于初中生和高中生了。OK，所以呢，孩子不要眼高手低哈，如果是个巨婴，就让他从最低层的工作开始干起来。啊，开始干起来，只有干起来，慢慢眼里有活了，知道怎么去服侍其他人，做人做事哈，这样才能慢慢的找好的工作哈。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哈，你首先你要除去你恐惧惊慌的心，依靠上帝，这样的话，上帝会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其实你身边就有深层的资源啊。好，第六点，学习养生的技能。哈，我们看创世纪21:20，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啊，弓箭手这个词儿在旧约只出现2次，但是呢，他是弓箭手，他就是弓后面加了一个人， 弓箭手哈、啊，其实这个"弓"这个词儿在圣经其实出现过很多次，旧约出现了76次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弓箭手可以干什么哈、啊？你看那个创世纪25章27节，他说那个雅各和那个以扫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打猎用什么？就是用弓嘛，是吧？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好，创世纪27章3节，以撒对以扫说："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哈，就是弓哈。所以呢，好，创世纪48章22节，以色列对约瑟说，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一块。这个地方的弓啊，就是用来打仗啊，所以这个弓可以用来杀动物，也可以用来杀人。所以呢，以实玛利在旷野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学习养生的技能，就学习成了一个弓箭手啊。这个帮助他以后不光可以打猎，还可以打人，弓打人。这个正好跟创世纪16章上帝对他野驴的预言吻合啊。我们来看创世纪16章12节，他就是一个什么地方？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弓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啊，所以他成为弓箭手，他这样可以养生，还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打别人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哈，神保佑童子，神保佑童子的意思就是上帝与他同在，上帝看顾他的意思，就是上帝一直看着他，上帝没有撇下他，虽然他住在旷野啊，住在旷野，冷清寂寞，寂寞，物质条件匮乏，但是呢，只要有水就能够活下去。为什么？旷野旁边只要有水，它就可以种植嘛，是不是？然后就可以种植，也可以长植物，就可以吸引来动物。然后它是弓箭手，就可以杀动物，就可以生活了，是不是？所以呢，住在旷野的这一段时间，是他学习谋生的技能。技能的一个关键时刻哈、啊，是他在痛苦，他很痛苦，但是圣经人已经说了，他死不了，他是会痛苦啊。越是以前，做巨婴做的厉害啊，现在越痛苦啊，但是他可以在痛苦中反省啊，悔改呀、啊。住在旷野哈、啊，这种精神旷野是很多巨婴走向自立的必经之路，但是记住，即使在旷野。虽然感觉在旷野非常难受哈，但是记住，即使在旷野，上帝也就在身边，我们随时可以呼求上帝啊。住在旷野，其实人的态度是关键。也就是说，如果我感谢上帝，把这当做是一个学习和悔改的机会，我有个感恩的心，那就不会那么痛苦哈。但是如果我很苦读，我觉得我怎么从天上掉到地上来了呢？我总是很苦读，那你很可能就会抑郁啊、双向啊等等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罪恶的思想，以至于陷入其中出不来哈。好，应用就是我们问一下自己哈，如果我们家里有孩子，有巨婴孩子，他经过过旷野吗？我是不是舍不得他经历旷野？我是不是不愿意他经历旷野？我是不是那个拦阻他长大的那个人啊？还有哈，创世纪21章21节，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渐长是什么？就是他慢慢的长，也就是你以前你已经长了17、8岁了，过去那么17、8年的时间浪费了，你想一蹴而就吗？可能我们就很多人呐、来找我们辅导，都恨不得我给他一帖膏药，往他的巨婴身上一贴，巨婴就马上懂事了，变得乖巧了。那就是做梦，那是做梦。你想想，如果这样这么容易就变好了，那你的品格就不需要改了。你的巨婴之所以变成那样，是你长年累月把它造就成那样。 如果他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你也不需要悔改，就是因为你等着他慢慢的从巨婴那儿渐渐的长大，住在旷野，渐渐长大，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品格才会也改变呐、啊，是不是？所以上帝是一箭双雕，他要借着你的巨婴孩子改变你自己呀、啊，是不是？好。好，继续讲这个六哈，学习养生的技能。因为我们在操练，我们在劳动的过程中，我们就操练眼中有活儿。眼中有活儿是什么？就是你就可以看见你，比方你养羊，你在养羊的过程中，你就了解羊的属性了呀，是不是？你做哪项工作，在那个工作中，你就熟能生巧啊，就掌握了技术啊，是不是？就像这个17岁的约瑟，他离开家之前，一定受到非常多的培训。你看，因为他要学习跟他的那么多哥哥打交道，他要牧羊，还要出去找路，所以他学到很多的这个技巧。然后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卖到波提乏家里做奴隶的时候，他能够做得那么好，那个很快就变成了那个地方的大管家哈。所以我们人一定要，如果我们家有巨婴哈，没有巨婴，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也记住一定要早早的开始训练你的孩子做各种各样的活儿哈。现在是个题外话，不过我要警告你们这一座家长。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知道现在的 AI，就是人工智能现在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水平，做很多事儿，不管是做翻译呀，还是写文章，做那些会计之类的事儿。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死读书，你现在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把他死读书读出来。他根本就找不着工作，绝大部分人，为什么？因为他比不上一个机器人，现在的机器人非常厉害的哈。所以呢，我是一直警告这些父母，你要从小，尤其是现在，不要再追求考大学啊，除非你的孩子生下来是超级聪明。读书其实很大的成分是跟他的智力有关，OK？读书跟他的智力有关，很多，有些孩子是。不怎么攒劲，他就是聪明，他读书成绩就是好。多半的孩子是拼老命，他出来成个死读书的，他是比不上 AI 的，比不上这种人工智能的东西的哈。啊，我老公最近经常用人工智能的东西，他会经常把人工智能做的事儿的东西给我看，真的是太厉害了，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是比不上，不是跟你开玩笑。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你的孩子从小你要训练他干活。给你的孩子一条生路，否则的话，他以后死读书，大学毕业绝，他现在已经是50%，在中国大陆50%的大学生毕业是找不着工作。以后等这个 AI 普及了以后，我觉得90%可能都找不着工作了。所以你要尽早的训练你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技能，比方说他做饭、买菜、去社交等等这些技能啊，不要让他死读书，不要天天去计较他考第几名，考了多少分因为你总是，否则你总是在那追潮流，你是跟不上潮流。OK，好，那所以按照神的原则来做父母啊，这样的话帮助你的孩子哈啊，铁塞罗尼迦后书3章，我之前已经读过，我再读一下。3章10到12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圣经说得很清楚，不干了就不要吃饭。除非你是个残废人，完全不能动。很多残废人，只要他的下身残疾了，他上身还可以动；他的上身残疾了，他可以用脚来炒饭做事。其实你都可以做的哈，人都是这样，你不动就成了废物。一定要干活，要忙着做正事儿。不做正事儿，这一段也说明了，不做正事儿，人就变成了很讨人嫌。因为你的精力总得要发挥出来哈，你不用在正事上，一定就是 就是成了爱管闲事的人哈。好，箴言这一段我就不读了哈，我们继续看哈。所以呢，我们到第七了，等他成了弓箭手，而且又见长，又经过了旷野这一段时间，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就跟他娶了一个媳妇儿，娶了一个妻子啊。这个婚前准备哈，这其实之前我们讲的都是巨婴的婚前准备哈。婚前准备，婚姻和婚前准备，在我的创世纪第七课已经讲了哈。你们要是想看的话，请搜创世纪第七课哈，箴言24章27节也这样说：说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建造房屋这个地方不是指你物质的那个房屋，而是指建造家庭啊。它跟这个创世纪我们讲的这个21章，它是相呼应的哈，相呼应的都是讲你必须做一个男人，他女人也是这样哈，你必须要先学习自立自养。你才能进入婚姻啊，我们有一些群友或者群友的儿女就是一个巨婴，完全是啃老的，他还张罗着让他赶紧结婚，这种情况就不应该结婚，OK 就不应该结婚，因为结婚圣经说得很清楚，你必须要首先离开父母，你不能指望你的父母养你了。你才能够进入婚姻啊，否则巨婴进入婚姻很讨厌。你一个人，你已经讨厌你的爸妈，很讨厌死了哈。你再进入婚姻，你就继续害你的配偶，害你以后的孩子哈。这样的话不荣耀上帝哈。好，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去看上帝看顾这个巨婴以实玛利，然后怎么辅导这个巨婴的保姆，他的妈妈夏甲。第一，该分开的时候就应该分开。第二呢，当然他是确保他不会死哈。如果你是具体操作，我操作过我的那个，我的第二个儿子22岁的时候就把他赶出去了。但是我是密切关注他，我每个月去看他一下，一直到他半年以后，他转过弯来想重新开始，我又帮助他了。他现在。非常独立哈，然后去年5月，我看一下，去年五月他，去年五月他28岁的时候，很独立啊。然后呢，我跟我老公去跟他一起待了2天，我们3个人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啊，在路上开车就是开了几个小时，我就问我的这个老二啊，我说你看你现在长大了，独立了，我说你回想妈妈以前做的事儿。你有没有对妈妈有什么苦读啊？你要不要跟我说一下？他说没有，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我说像那一次我把你赶出去了呢？他说妈妈，那是你做得最好的一次。如果你不把我赶出去，我就废了，因为我已经到我人生的谷底，我就决定躺平了。结果你就二话没说，哭着就把我赶出去了。他说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愚蠢是有后果的。所以我就想了6个月，想明白了，然后就重新回去把他没有完成的本科学位完成了，然后后来读了一个硕士，然后后来就工作了，然后几个星期前自己过去攒了几年的钱，自己付了20%的首付，自己买了一栋房子啊，就是联栋的别墅，自己买的，都没有让我们操心。非常独立，然后非常感谢我在他22岁的时候，因为他要做巨婴，被我赶出去了。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7点哈，该分开的时候就分开，但是要观察哈。第二，要先辅导保姆，而不是辅导巨婴。第三，不要害怕，上帝看着呢。第四，要陪伴和鼓励巨婴。陪伴什么？就是你不能说把他扔出去就不管他，要经常去看一看他。我是每个月去看一下我的儿子哈，这样我就知道他的精神状况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就引导他，每次就请他在他家附近最便宜的餐馆啊吃一顿饭，聊聊天，带一点我家里做的包子给他，炒一个菜，或者带个几个包子去，就是这个哈，然后让他看见他是有生存的条件哈。我那儿子后来离开家几个月以后开始生存，就在超市打。 人家扔的西红柿，扔的水果蔬菜，拿个刀把烂的割了，剩下的吃，然后还跟我讲，说这也是一种活法，我觉得挺好的，只要你不介意，我是不介意。然后后来终于想明白，觉得在超市打工也是需要努力的，要做个好员工，要得到同事们的尊重，也要认真干活的。所以想了6个月以后跟我说，妈妈，我觉得我读书还是很不错的。既然在超市打工也需要认真干，那我就把这个认真劲儿放在读书。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把我的学位完成？我说这可以，但我们俩先要立个约。我负什么责任？你负什么责任？以后被约了怎么办？好好好，然后我们就立约哈，就让他又回去，给了他6个月的机会。好，第六，学习养生的技能；第七，之后才建立家庭。好，我们的就。好，有什么？我看看你们的问题哈，我还有10分钟回答问题，然后就好了哈。啊，没有问题，很好，没有问题啊，我看看这边有没有问题。童子会不会指？这样吧，不要会不会指哈，这些都是猜测。我给你看的都是板上钉钉儿的，圣经上的同样一个词儿，在其他地方怎么翻译？这个比你在这猜不知道要准确多少倍哈。圣经不要瞎猜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如果对圣经上某个词儿不了解，很简单，就查圣经词典，看那个原文，同样的词儿在圣经中用了多少次，都是在什么地方用的，都是怎么翻译的。不猜基本上都会猜错哈。圣经词典叫什么？就是有一个词典，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英文就叫 Strong 圣经词典。我们在海外就是网上就有哈。这个金镯子上有龙凤图像，哎呀，这个是你为什么有顾虑？因为你太迷信啦。这很简单嘛，如果你有顾虑就别戴啦。如果你觉得那个金镯子很值钱，就到时候到金店里面去让人家重新打成不同的东西就行啦。那个龙和凤，凤也是上帝创造的，那个龙恐龙那不也是上帝创造的吗？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心里对那些东西恐惧，然后那些东西就成了我们的捆绑，然后就看着害怕。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哈。请问我婆婆是做保洁的，会偷偷拿垃圾袋或纸巾来，我能用吗？你就告诉她，你不能这样子，要退回去。你多告诉她几次就好了，因为她这叫偷啊，是不是？14岁的孩子读书很困难，怎么办？那就做其他事儿，让他干活儿。他干了活儿，很多孩子之所以觉得读书困难，是因为他认为读书是他的特权，他不想要这个特权。读书是一个他认为读书是一个责任，他不想要这个责任。如果你让他觉得读书是一个特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的，很多人想读书还读不了书，他就会读书了。你就让他干活了。我跟你说了，我的儿子赶出去了，在超市打了6个月的工，意识到，哎呦，做在超市想做一个优秀员工。想得到同事的尊重，也在努力啊。那个时候才深刻的意识到读书是多好的事儿啊！我把我的儿子赶出去，22岁了，我没有给他基本的生活费。但是呢，他当时他租的一个公寓啊，他还有3个月，他还有2个月，他自己之前已经付了租金，所以他可以在那住2个月。 当然，你的孩子出去，你给不给他生活费，这是你自己的，你对你的孩子最了解呀。我曾经帮助过一个人，他的孩子拒婴，那是被父母被妈妈惯使的要不得的哈。那种情况就是他太拘婴了，我跟他说，那你可以给他第一个月前半年，第一个月前3个月每个月给他100%的生活费，然后第4个月开始给90%，然后给80%，慢慢减到零啊。就是你对你的孩子最了解，你不要来问我，因为我不了解你的孩子，你了解你的孩子，是不是？我的孩子22岁，因为我从小对他的培训非常好，他很能干，很能干，他什么事儿都会做，所以我不担心。14岁的半的青少年，早上一起来就忙自己的事儿，不体谅父母。为什么？为什么不体谅你？因为你什么都替他做了。你慢慢的开始把他的事儿扔给他就好了。我的孩子都8岁开始，我再没跟他们洗过衣服了。我也不吵他，也不闹他。然后我说你们要自己的衣服自己洗怎么办？要我怎么帮助你？他们一个人要个脏衣服的篮子，我说很简单，我当天就给3个孩子一个人买了一个篮子。老大、老二是男孩，然后他们就自己洗自己的衣服，然后我教他怎么用洗衣机。然后女儿就把脏衣服扔在我们的篮子里面，她就想着我们会跟她洗。我一声不吭，每一次她扔进去，她走了，我就悄悄的把她的脏衣服拿出来。2个星期以后，我的女儿跟我说：“妈妈，我没有衣服换了，我的衣服在哪？”我说：“哦，你的衣服在哪？那我告诉你，你的衣服在哪。”我就把她指给她的脏衣服篮子，我说：“都在这儿呢。”他一看就明白了，你看我又没打他，也没骂他，我连啰嗦都没有啰嗦，我只是把他的脏衣服给他看，他没有衣服换，他就马上说：“妈妈，你能不能再教我怎么用洗衣机？因为你教了我，我没有用，所以我忘记了。”说这个可以，马上教了他，从此以后他的衣服都自己洗，看见没有？就是你要有智慧。我们的很多中国父母看的太多了，啰里吧嗦把孩子都烦死了，你却又把孩子的事儿都做了。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请大家留下来参加祷告会哈。好，祷告同
好
工。
的，谢谢。